好，请大家看历代之上第二十章，代上二十章，罗马书第十章，题目是靠神圣敌，攻服人心，广传救恩。靠神圣敌，攻服人心，广传救恩。今天这个这一章是讲的大卫和他的勇士怎么彻底的战胜亚门人，接着又三败非利士人，就是都是三个非利士人伟人的儿子，结果呢都败在都死在大卫和他的仆人的手下。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大卫的勇士，做大卫的仆人。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一章圣经的背景是什么呢？是撒母耳下第十一章到十二章，就是说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约雅率兵去攻打亚门，去攻打亚门的拉巴京城。这个时候大卫就在王宫里面犯罪，犯罪，当然前后有一年之久，因为孩子都生下来了，他才真正痛悔，真正痛悔。但是大卫经过痛悔以后，那么接下来的就是第二节，第二节约雅第一节后半句，约雅攻打拉巴将城请赴，大卫夺了亚门王的所在的金冠冕，那就是讲指的是指的撒下第十二章二十六节到末了那一段。所以今天的这个头一段就指的撒下十二章末了一段，从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那这段讲什么？就是这里的第一段，就讲到大卫之中彻底的战胜了亚门人。当然这里有约雅的功劳，因为约雅率兵征战，大卫开头没有去，自己享受王宫，结果犯罪，但后来呢大卫也去了。所以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要战胜亚门人拉巴呢，亚门是自以为意，亚门我们知道是从什么，从父亲生的，亚门这个就是罪大恶极乱伦的罪，从情欲而生。亚门人就是自以为意，亚门也是唱啊哈，永怀仇恨，对以色列人就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今天亚门一定要彻底把它解决。所以亚门代表我们里面是吧，这个拉巴什么意思？伟大，拉巴是伟大的意思是吧。大卫没有经过这样的失败，没有经过这样的痛悔，还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已经做王了，我打下了天下了，我有很多成功的经历，不够啊。你一时不警醒，你又一刻不警醒，结果就会犯大卫所犯的罪，就会犯大卫所犯的罪。所以大卫非要痛悔才能够得到亚门。后面就是三代非利士人，所以这边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灭敌，也可以说我们要制服己心，你怎么攻城，你怎么灭敌，你要制服自己。不管是亚门人还是非利士人，也都代表我们里面的仇敌。实际上最可怕的最可憎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我们不制服，对着这个怎么能够广传救恩。罗马书第十章重点讲什么？讲保罗，保罗怎么爱灵魂爱骨肉。所以这章里当然包括很多的意思，但是重点呢前面是讲到这个犹太人的错误，因为接着第九章嘛，第九章末一段就是犹太人的错误。什么错误？他们追求律法的义，所以得不到因信而得的义。那这里今天第一段呢，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是犹太什么错误？不认识基督是整个律法的总结，不认识，所以他得不到这个救恩。接下来五节到十三节都是犹太人不明白信心的义，不明白。那接下来呢就告诉我们犹太不要，结果就领导外邦，所以我们要传。最后一段就是一个字传，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什么，从传道而来，所以我们要传道福音，传喜信，传救恩，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我们要传救恩，使信的人都能够蒙恩典，这就是神的信。所以两边相对，灭敌与救人，灭敌与救人。还有意思是什么？攻服心， 我们要制服心，或者制服心，制服心与广救人，广泛的来救人，这里特别啊，要传到地级，要传到天下，都是在这章里。保罗引证了很多的关于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啊、何西阿书啊，许多先知的预言，就证明了这个福音要传到普天下。犹太人不要，恩典就临到外邦。所以求主让我们做像保罗做天国的勇士，这边就做大卫的勇士，大卫的仆人，真正做大卫的仆人。那仇敌一定是在我们的脚下，一定要失败，让我们能够得胜。今天分段是三节对八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就是三节对八节。第一段三节对八节，后面一段稍微长一点。我们看第一段，这边三节，那边八节，因为这边三节正好就是大卫怎么战胜亚门人。题目是攻胜顽敌，信神得义。最要紧，你要是信神，你才能得到神的义。犹太里面有顽敌，犹太那里面有亚门，有拉巴，是保罗的这个爱，保罗的这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攻犹太里面的拉巴。这面是大卫和约雅来攻这个亚门人啊，这是第一段。攻胜顽敌，信神得义。现在我们请看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雅率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过了一年，所以要时刻警醒。你不是这一年还不错，一年以后怎么样？因为前章给我们看到约雅及早的收兵，草率的收兵，结果呢亚兰人又起来，所以是大卫过河攻胜亚兰人，彻底灭尽亚兰人。但是你得胜以后怎么样？得胜以后人最容易安逸，最容易躺在长地上，最容易失败，马上就是魔鬼就引诱你，你年纪也很大了，你已经成功了，你也用不到自己老出去了，所以他就不动了，所以这一不动就出事，这一安逸就出事，就犯罪了。所以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没有出来，没有出去打仗，所以我们一生一世要淋漓征战，我们不能停止，我们不能罢兵。所以约雅率兵来毁坏亚门人地，围攻拉巴。所以我们尽量围攻我们里面的那个拉巴，那个骄傲，那个伟大，拉巴就伟大，这个拉巴谁也碰不得，我们的老旧人就是这样，谁也碰不得，那不得了，要围攻。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靠自己的血气，今天特别讲的是灵里的征战。灵里的征战靠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节到五节，我看就用在这一章圣经非常合适。保罗说我们今天不是和属血气征战，乃是神前有能力，你要有宝座前的权柄，神前有能力可以攻破撒旦真正的营垒，这就是拉巴。你要攻，要围攻，就好像我们围绕耶利哥一样，以色列围绕耶利哥七天，结果呢耶利哥就倒塌。你要围攻，大家同心合意，凭着信心来祷告围攻，要围攻拉巴。但这个时候拉巴还没有攻下来，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王宫，耶路撒冷太享受了，我们常常不敢出来，不敢出去打仗，我仍住在耶路撒冷，结果就犯罪。所以这里有一个小圈圈，一句话，仍住在耶路撒冷。那接下来什么？接下来就三下十一章，大卫犯罪，结果就受试探，被引诱，结果就犯了滔天大罪，淫他人之妻，借刀杀人。底下利亚攻打拉巴，将城请出，将城请出是什么说？是在三下十二章，大卫犯罪痛悔以后，那以后利亚把这个城请出了。请出以后，大卫又夺了亚门人的王所在的冠冕，那就是说你彻底战胜仇敌，你才能够把仇敌的冠冕都夺过来，才能够这样做。所以这个金冠冕应该是归给神的，荣耀的冠冕，金子代表荣耀发光，这个我们的神他配的一切的荣耀赞美称颂应该归给他。现在呢，这个金冠冕是亚门人头上戴的，所以大卫今天有权柄了。你怎么有权柄？你怎么就能够把金冠冕夺过来，从仇敌的身上夺过来呢？ 那就是必须要有大卫的经历，深深痛悔自己，深深痛悔自己，所以才能夺回来。其实他真是就这么一塌连等，就这个金冠冕多么宝贝，多么沉重，而且上面还镶刻着宝石，镶刻着宝石。所以这个当然了，也可以代表一个神的工人，我们忠心主所托付的，谨守主之道，刻苦己身，像保罗一样，一定得到公义的冠冕。还有彼得前书第五章荣耀的冠冕，还有雅各书讲的生命的冠冕，保罗也讲过不朽坏的冠冕，你可以得到。那你要忠心至死，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冠冕，要把冠冕夺过来，将来上面还镶进了宝石，那真正是做金银宝石的工作。那底下呢，人就将这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其实大卫是不配的，当然了，大卫是以色列王，所以大家呢就是把这冠冕就戴在他头上。应该这个冠冕归给谁？归给神，归给神。大卫也不配，大卫应该想到自己是个犯罪的人，罪恶深重的人，所以大家把这冠冕带给他。底下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所以你今天真正痛悔的人就能够战胜亚门人，而且得到许多的奴战利品，你才会里面有丰盛。下面第三节呢，就是使得亚门人彻底降服，你就有权利制服罪恶，制服仇敌，使他完全被降服，被奴役做工了。那小子就让他做工，将城里人拉出来，放在锯下、铁爬下、铁斧下，这就是权柄的意思。你有权柄，这些个都是一些个铁锯了，让他们在这个下面，你不服也得服，你要降服，你要做工，战胜了嘛，你真正的得胜。大卫对亚门，在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都要做罪奴啊，这都要做什么？做大卫的奴隶，做大卫的奴隶。前后大会众军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是彻底得胜。所以本来拉巴没有攻下来，我们里面有拉巴，自以为意，自己了不起，伟大伟大伟大。什么叫伟大？我想我自己的也有，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哎呀，我在这点不如别人，我在某些方面我还比他强呢。你看，总是跟着比，伟大，自己要做个伟人。所有做伟人，这都是神的敌人。伟人就是敌人。你看创世纪从第十章开始啊，不应该说这个创世纪从第六章挪亚洪水来到之前，就说明人们那个时候怎么样，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呐，相交合以后就生出地上上古英雄有名的人，就是伟人，情欲所生，不分别为圣的人，都是抵挡神，所以要彻底战胜，彻底战胜。之后大卫和众军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就这个工作，这一段战役结束，怎么结束？你要彻底，你要彻底自己真正经过痛悔，你才能够得到把仇敌的冠冕都夺过来，将神的荣耀，而且夺了许多的财物，主就使你丰盛起来啊，你就有权利。所以大卫有权利，大卫犯罪了有什么权利啊？什么权利都剥夺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怕你犯多大的罪，像大卫一样，有没有真正像大卫痛悔起来，重新蒙恩，重新蒙神悦纳，进入神的殿，真正再重新与神结合，那么就有权利，就有能力，就能战胜攻破拉巴。拉巴代表最顽固的城，亚门人代表顽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顽敌，好难得胜啊！有人说一点事都不能得胜，因为这个老我作怪，里面个老我在里面，听见几句话也不能够得胜，且要倒掉人的话呢，不能得胜，所以就要靠主。那大卫怎么得胜呢？他痛悔以后与神联合，他就得胜。他痛悔以后，他真谦卑痛悔，谦卑的在神面前，而且他完全依靠神，他才能够得胜。你不靠主怎么得胜？说实在，不靠主啊，一个脸色你也不能得胜，一句话你也不能得胜。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他为什么这么想我？他怎么这么样了？背后老讲我，就是老觉得不高兴起来。所以这个拉巴也打下来，老我就要把他打下来。我算老底啊，你爱怎么讲怎么讲，我有错我应该承认就好了。 我现在对我自己说啊，我就是这样，这拉杆要供下来。那对着这面大家看，实际上一直到八节，那这个怎么样分段呢？就是开头是一节这两节，然后呢两个一节这三节，是吧？我们现在看前面两节，一节二节啊，我们看一节二节，这边就看见保罗啊，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真知识。所以这里我们看呢、啊，一个保罗跟大卫的相对，妹妹大卫失败，为什么？列王出征，我可以不出征；元帅打仗，我可以什么？我可以高高在上，可以住在耶路撒冷享受安逸，等候战国。这边保罗什么？保罗心里所系向神所求的什么？保罗所愿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愿的是什么？心里想的什么？大卫想的是体贴肉体了，情欲的满足。一个人一安逸，眼目其肉体其精神上都会跑出来，都会跑出来。你不制服他，他就制服你。所以两边相对，保罗是时时警醒，警醒守道，攻克己身，警醒守道，攻克己身。所以他想的是神想的，他愿的是神愿的，他求的是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大卫呢，你不知警醒，你就安逸犯罪，这是第一小段，不知警醒就安逸犯罪。这边是保罗警醒守道，攻克己身。所以一个是什么？一个保罗是求神所求，求神所求，所以得胜。那边是大卫贪求情欲失败。什么情欲？人喜欢安逸，就是情欲。一安逸，睡觉睡到太阳平息起来，那你就活在情欲里了。情欲肉体就喜欢舒服啊，享受啊，安逸啊，你们别吵我，让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所以你就没有求神所求。保罗求什么？求灵魂，求灵魂。我心里所愿的，我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得救。我的骨肉，我的同胞，要以色列得救，求灵魂。那边求什么？求享乐。他求什么呀？睡大觉，起来就是东看西看，还喜欢女人，妻子还不够啊，这么多妻子，还要再去贪婪。是求的不同。我们今天到底求什么？睡一个午觉醒来，赶紧警醒祷告，不然的话你也心里也有所求，正好怎么吃点喝点玩点，安逸安逸，还觉得睡得不够。哎，有时候按算算时间，我是一这从夜里到现在我睡了几个小时，求来求去的，这求的是自己。人家保罗求什么？保罗为自己无所求，真是无所求。我就是要以色列得救。所以两边相对，保罗是警醒忠直，是不是？那边就是沉睡犯罪，沉睡啊，多沉睡啊，沉睡到太阳平息，睡个午觉睡这么长，太阳平息马上要吃晚饭了，咱还没醒呢，醒来了就犯罪。所以这边是警醒忠直，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节呢？第二节大卫经痛悔，所以请出拉巴，这拉巴才攻下来。约雅什么时候攻真正攻下拉巴？也是在大卫犯罪痛悔以后，到了十二章，撒下十二章以后，约雅也呼吁大卫你来，所以大卫最后也来了，去攻打，去打仗。前面你没打，现在你后补要打仗，大卫出去打仗。所以金痛悔请出拉巴，这个拉巴，这个顽固的城，这个伟大了不起的拉巴才攻得下来。对着这边来就是保罗，保罗是痛悔才真正是神。保罗也经过痛悔，当然是不倒痛悔嘛，但是保罗这一次痛悔，他就永远勇跑什么呀，勇奔前程，就一直往前跑，他认识神。所以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真热心，你不能说以色列都不好，他们有热心，但是呢，但是不是出真知识， 没有真正的真理。什么叫不是出于真实？是不是按着真实？就说明犹太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因为犹太人没有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面前痛悔。所以到最后啊，在大灾难末期，他们在仰望所扎的，那个时候才真正痛悔。所以两边相对，那么围攻拉巴，对的认为就是以色列里面身有奸臣，里面有奸臣，里面有个拉巴。所以我们今天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要攻我们里面，我们彼此的帮助攻，彻底把我们里面的拉巴攻下来。以色列什么拉巴？自己的义，自己的义，求律法的义，对基督不认识，自我热心没有用。再看三节到五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向，而立自己的意是两种意啊，一个是神的意，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意。哎，你觉得你也很有意，你的意可能就是自己的意，亚当来的与生既有的那个意，那不行。像以赛亚说，我们所有的意在你看都是污秽的衣服，你还强调，你还坚持，还觉得挺美的，实际这个意识怎么是污秽？所以他不知道神的意向，连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这犹太保罗这么尖锐的指出犹太的毛病在哪里。保罗的道，保罗这篇信息就是在攻犹太里面的拉巴，就在攻。你看他们这个关键问题是什么？犹太里面就不认识基督是律法的一个总结，就是不认识基督是律法最好的一个解释，最好的一个结论。因为什么？因为律法是什么呀？是圣蒙的师傅把人引向基督，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还有第三章罗马书告诉我们，律法是叫人知罪，知了罪你不就找基督吗？不找基督你还是不能蒙赦罪。所以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他说摩西写的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不因此活着。所以摩西跟律法不同，保罗这里讲明了，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你别看保罗就是法利赛人，他非常懂得，跟以色列一样，出身各方面都一样，受教育一样，但是他得救以后他彻底改变，他经过阿拉伯旷野，他深深明白救恩的奥秘，救恩的意义。所以他明白了摩西所带给你什么，行才得义，谁行得出来呀？所以律法是以行为本，所以行不出来，结果就带来咒诅，咒诅。律法给人带来就是咒诅，为什么？因为你行不出来嘛，行不出来。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律法是从摩西来的，能得救吗？能得救吗？不能得救。底下说恩典和真理是从基督耶稣来的，那我们才能得救，而且得丰盛的生命，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冠冕给了大卫，这边大家说冠冕应该给谁？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基督里的荣耀尊贵冠冕，因为整个律法的一个总结就是基督。所以那天大卫还不配啊，不应该把冠冕给大卫，一个放在神的殿中，你归给神，因为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所以两边相对了，一面是律法总结是基督，就是你应该认识基督，得着基督，那就是你没有白学律法。那边是冠冕给了大卫，还有那边是夺了许多的奴，因为大卫得胜了以后，真正得胜了，真正参与这场战争去攻打亚门人，结果你战胜了亚门人，你才得了许多的奴。对头这边的呢，就是你怎么得到丰盛，你得基督你得丰盛，这边重点是基督。大家看一眼基督这条件，你得着基督你得着一切，不然的话你得着什么？你行律法你得不到，你出律法的意就能活着，这不是你人若行律法谁行得出来呀？行得出来。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圣敌夺取金冠冕，因为大卫得胜了仇敌了，所以现在夺取金冠冕。对头这边就是得胜得荣耀的冠冕，这边可以对保罗吧，保罗不是得胜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跑尽了，所尽到所度了，所以从今以后有功业的冠冕，也就是荣耀的冠冕都能给我们， 到底办？凡出于信心的意，如此说。所以保罗接着解释，摩西所说的话是行律法而称义，结果呢谁也做不到。在底下呢第六节就开始了，说什么唯有出于信心的意，如此说。如此说他就引用旧约生命记，你不用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在阴间呢，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那这句话在生命记第三十章是怎么讲的？他原话是是讲的，这个说这个律法呀，不是难行的，就在你口里，就在心里，不是让你上天去夺，也不是造的到海外到地极去取，就在你口里，在心里。什么叫在口里在心里？等一下第九节就解释了。那就是说的这一个信心的义，就是说的就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在你心里，在你口里。那不如你谁升到天上去呢？并不是你非得升到天上把基督领下来，谁下到阴间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那实际上没有人能够上天去够这个，把基督，这个基督就是生命经所讲的主的道，也没有人下到阴间。但是有一位是谁？就是基督本身。基督为我们升天，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基督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不就是下到阴间吗？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把这个道白白的赐给你我，用了你在上天，你在下阴间。所以底下就大姐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个道离你不远，就在你这里，这意思是非常容易。怎么容易？就是一个信，你信，那你是心里相信，你信，你口里必须承认，是不是？所以第九节以后还是这么讲。所以到第八节就是这么容易，容易的啊，离你不远，不远呐、啊，不远呐、啊。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这样，你不要觉得好难呐、啊，我怎么成圣，我怎么成圣意，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六到八这几节，这边是什么？两边相对，那边是这个大卫用权柄制服仇敌，制服亚门人，都有权柄了，铁耙铁锯什么都来了，逼着你就要做奴隶，你就要做工，用权柄制服仇敌。那对着这边保罗用什么？用主道征服人心。保罗把神的道讲得多清楚，什么叫律法的义，什么叫信心的义，而且指出犹太人为什么不蒙恩。保罗巴不得我心所求愿，心所愿的就是巴不得他们得救，但为什么他们没得救？这里面有障碍，这个障碍什么？就是拉巴，就是亚门，对着这个就自己的义，律法的义，不要信心的义。所以就是用主道来征服人心，那么用权力制服仇敌，那么是服在大卫的权下，所以亚门人你都要服在大卫的权下。对着这边是什么？这边的意思就是对道心服口服。所以他说离你不远呐、啊，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所以平常我们都说叫人心服口服，你说世界上什么道能叫你心服口服啊？就基督的道，是的，不是摩西的律法。为什么？因为摩西律法你做不到，你真的靠恩典，那你当然可以做得到。心服口服，对道心服口服，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你要传信主的道，保罗说这个道什么道？就是我们所传的信主的道，就是说这个道你要用信心来接受，那才能成为你的道。这边那么就制服亚门人，你制服了里面的亚门人，你制服了亚门人也是对神的不信，亚门人也是对这个我们的仇敌，又提起你老我，那你今天就传信主的道，你才能够制服亚门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你怎么得到信心的义，对着那边就是说除自义的仇敌，亚门人代表我们里面自以为义，我是罗德的后代呀、啊，你什么罗德的后代？你这个从罗德是什么跟女儿生的后代，他还自以为义，他还觉得自己不错。所以你要得到信心的义，对着那边去就除自义之敌，把自以为义的敌要除掉。还有刚才三节到五节我再补充一个意思所以那边是经痛悔胜顽敌， 你真的痛悔大卫才生完地，对着这边悔改就不为己意，我们常常为自己的意。刚才第三点不说吗？不知道神的意，要为自己的意。如果今天我们得罪的人，我们在受教训的时间，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无论对谁呢，我们还是教导别人，让人为自己的意，那你就大错特错。我们要叫人悔改，不是立自己立，要悔改，不立己，那么就经痛悔才能够圣母完结。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很短，一共这边三节，那么八节。中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一方面让我们要真正从里面认罪悔改，彻底痛悔，那我们就能够得上外面的顽敌。亚门人就是我们的顽敌，拉巴就是我们里面的城，心里面那个南宫的这个城，我们的心。你要自赎己心呢，那你就要靠神的意，要靠神的意，因为我们要效法保罗，是这样的体会神的心，我心所愿向神所求，不要做那个失败的大卫，求什么？最好安逸，你们打仗我舒服，我睡觉。有一点就是了。四到八，第二个四到八，那边是九到十一，啊，九到二十一，四到八，九到二十一，题目是勇敢胜强敌，福音传天下。第二段就是大卫和大卫的仆人，就是大卫的勇士，能连战连胜三敌，就腓力斯的三个伟人的儿子。所以特别记在圣经，在上面下记，今天在历代上又记。你看圣经记了两回，连胜三敌，这么勇敢能够胜强敌。我们说常常看见伟人巨人，我们都吓死了。人家比我们又有学问，又有权势，又有能力，又有恩赐，样样都有，你怕不怕？我们常常不能得胜，所以你要勇敢胜强敌，勇敢靠主。那么就像保罗一样，福音传天下，传到地极。好，我们现在请看四节开始。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基色是陡峭，是最难攻的地方。陡峭代表这个不是平坦的路，这个艰难的环境，你能不能得胜头顶？陡峭啊，我们上山最怕是走到陡峭了，在基色和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呢，这里提到几个勇士，一是呼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这是第一战，一共三战啊，三战三胜。我们常常三战三败，或者三战一胜，好像就得意了，要三胜。一个是呼沙人西比该，西比该的意思是什么？是长果。这个长果的意思是说你自己被主撕裂，被主缠裹，你也会去缠裹别人。缠裹我想就是安慰的意思，鼓励安慰。这个人他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西派，西派我找了半天人民地名没有，原来他有另一个名字，在沙下里他叫做沙弗，又名西派。沙弗，沙弗的意思就是巨人，所以得什么？得大卫的勇士才能够战胜这个巨人。沙弗又名沙弗，实际上人民地名只有沙弗，所以又名西派。名字的意思，沙弗的意思是巨人，又是伟人又是巨人，那简直了不起了，我们得抬着脑袋看他们，我们在他面前真是像个蚂蚱一样。但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有加勒的心智，真正做大卫的仆人，你就会勇敢。大卫曾经杀死什么呀？杀死哥利亚，怕吗？不用怕他，他是伟人的儿子，也不要怕他。结果呢，就把他杀了，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可见呢，这个人是个非利士人的领袖。你怎么制服仇敌？你制服仇敌，先要制服这个伟人。我们里面常常喜欢做伟人、巨人，了不起，谁也碰不得。你说我一句，我给你三句。所以这个巨人、伟人，你要得胜。底下这是第一站。也第五节，又和非利士人打仗，埃尔的儿子伊勒哈曼，这个上面下也提到这个人，这个人是多次提到， 他怎么样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叫做拉哈米，他跟哥利亚一样的有能力，一样是个巨人，一样是个伟人，他是枪杆粗的像个蜘蛛的鸡种一样，这么的这么样的这个兵器简直你拿都拿不动，像鸡种一样。但是呢谁得胜了？耶路哈难。耶路哈难的意思是神所宠爱的，所以今天最要紧我们自己要紧，你怎么能够做一个神所宠爱的？就是遵守主的道，有了我的命令遵守了，主说这是爱我的，那你蒙父爱，不但我爱他，我也蒙我父爱他，并且我还要向他显现，这个是蒙神宠爱的。你遵守主的命令，你就是爱主的，也就是蒙爱的，是蒙爱的，蒙神宠爱的，在你里就是蒙神宠爱的。他不怕尼布甲尼撒，他也不怕大力巫王，他更不怕狮子，你多么强悍我也不怕你。你要蒙神宠爱，你要坚守主的道，这个就能够把什么把这个伟人的儿子杀掉。他就在加特就杀了哥利亚的兄弟叫做拉哈米，拉哈米是战士，头顶的战士，你把他得上。你枪杆都粗的不要紧，问题是什么？你里面有没有属灵的兵器？我们那个属灵的兵器要战胜仇敌的枪杆，他的枪杆，他们靠枪杆吃饭，靠枪杆一天的杀人害人。但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大卫的五块光滑的石子，当年的那哥利亚也是他的这个枪啊，像蜘蛛的鸡肘一样，你都不要怕他。这是第二战，也是第三战啊，第六节。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头，一共是24个指头，好了不起、啊、那说明这个人办法多，本事大，是吧？办法多，本事大，又灵巧，哪个手指头都比你多一个，那你就说他是叫做神通广大。但是他不过是人的聪明，人的办法有什么了不起啊？24个指头，你24个指头，你就违背了，你根本就不像上帝创造的。神创造就是我们都有各有10个指头，手10个，脚10个，那你偏偏多长这么多，伟人的儿子。那这里没有说啊，就是又在那里打仗，以色列。那这个人呢，向以色列人骂阵，还是加特，所以加特这里头也很多。他们向以色列骂阵，什么叫骂阵呢？威吓。威吓、恐吓、辱骂、藐视、攻击，在精神上来给你了一个压力。像谁呀、啊？像亚述大王，亚述大王不是骂阵吗？甚至竟敢辱骂永生的神。你向以色列骂阵，你真的了不起。结果大卫的哥哥施利亚的儿子约拿单把他杀掉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勇士，大卫的这个哥哥的儿子。这个耶拿单的意思是神所赐的，那一个不能靠自己，靠自己什么也得不到。我们一切所有的能力、权力、恩赐、口才、音乐，神所赐的，那你就单纯的仰望主，结果就能把这个24个指头的伟人也把他杀掉，让他一切的办法都落空了。你把你杀掉了，你这24个有什么用？你48个指头也没有用了。这最后一点，这三个人是加特人，加特伟人的儿子，告诉你这三个都是。所以这一段就是从4节到8节，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就连战三敌，都是伟人的儿子，都是伟人的儿子。所以现在这世界真是，你不管是文化界，是军事界，是经济界，金融界，是教育界，是政治界，就是伟人，都是伟人的儿子。我们大家都不要怕，我们今天不是靠属血气的征战，那是靠天上的神。是、啊、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拳手下。所以这几个圣经，我想就是我们要做大卫的仆人，真正的谦卑服权力，忠心服侍，任劳任怨，一直紧跟大卫，那你就能看见啊，不管什么样伟人来都能够得胜，是连战三次都能够得胜。那这三敌代表什么？这三个仇敌，这个三个仇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也是三个顽敌。 这伤人的这个就可以常常是叫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伟人伟人的，所以我们要恭送三敌，三拜强敌。所以在这边啊，大家看翻过来，这边呢从第九节到末了九十两节，因为口里日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背下来，领人悔改这些很要紧。你要怎么信耶稣啊？背几条啊？让人家不用背几条啊？你会主导文就信耶稣了？不一定。你口里要承认耶稣为主，因为耶稣就是唯一的救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的别的你可以靠着得救。承认耶稣为主的意思就接受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啊。这是第一点，你口里要承认，承认就你认识这位主，你接受他，你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把他接到你心里来。第二，你心里要相信，你心里要信，信什么？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你得救。所以你不相信死里复活，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你没有得救。必须相信死里复活的这位基督。为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在罗马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死里复活很要紧。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你才能够啊从罪人，从罪人变成义人，你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啊，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称义和得救不过啊，实际是一回事的几个方面。你相信了，你就称义了。你本来是罪人，现在你成为义人了。你口里承认，你口里也承认了，你真正就你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必得救。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因信得救，这边呢非利士不信被灭。非利士就是我们的仇敌，什么？我们常常有非利士攻击我们，就让你不信，到现在还怀疑，一会儿怀疑，一会儿怀疑。你对主的道理也永远的不能怀疑，那面是制服敌人，这面就是信复活的主，信复活的主。那么杀伟人的儿子，这面就认耶稣为主。你里面有伟人的儿子，就世俗啊，这一套啊，世界上这一套世俗的东西，你一会儿又崇拜这个，又崇拜那个，那你就不认耶稣为主。你要认耶稣为主，那你要杀伟人的儿子。这就是两节十一到十三，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并不知羞愧，这是以赛亚书说的。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里就告诉你要信要求，凡信他的不知羞愧，那你必须信，信你还要求告，他也厚待这些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求告主名什么意思？就是你接受基督耶稣为主，你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三节圣经，那面是不怕仇敌出枪杆，枪杆粗的不得了，哎呀一看了就简直一见就生畏。这边这面是什么？这边我们这有兵器，你看保罗有兵器，这边是以真理为兵器。保罗讲什么？讲救恩的真理，救恩的真理，以真理为兵器。这边里面就不怕仇敌枪杆，这边是领人因信得救，要领人因信得救，那么是勇敢制服强敌，一个伟人又一个伟人，你要勇敢的制服。那面是杀了伟人的儿子，他是个伟人的儿子，你把他杀掉，这个因信不致羞愧。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一定不能杀他。大卫当年怎么打死哥利亚？信心，信心，是吧？你来什么？你来赢我，你是靠你的刀枪铜戟，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还是个信心，信靠神。结果大卫就得胜了，因信不致羞愧，那么你就能杀了伟人的儿子。如果你在伟人面前害怕，那你就羞愧，不是羞愧吗？这个怎么就不羞愧？因信，信他的人就不致羞愧。还有那边告诉你，什么人杀又杀了一个伟人的儿子？因为哈曼 一个汉烂什么意思？神所宠爱的得胜，你要做神所宠爱的，就是蒙爱的，那你就得胜。那这边这个求告主名的得救，我们天天要求告主名，也带领人怎么带领。再看十四到十六，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又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又没有送差遣怎能传命啊？这么多的怎能，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当传道就应当传，因为你不传就没人听见，没听见怎么信？是吧？要传，要传。那前面既然犹太不信，保罗还是传。你看保罗无论走到哪里，先到犹太人会堂，你不信我也要传。你真的不接待我到那里去，那里不接待我再换一个地方，我就是要传。以后你再不信，我就向外邦传。所以下面就是向外邦传，要传，传什么道？信主之道。你看他们无经上所记，又是以赛亚说，到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所以求主给我们要脚中佳美。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传。保罗多么爱灵魂。保罗在整个这张圣经就告诉我们要什么呀，要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要得救，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就说明实际的光景很多人不信，传了都不信，那不就是犹太人吗？对着那边就是非利士，非利士什么意思？不信的恶信，就是我们最大的仇敌，不信，常常怀疑神，两边相对。这边是传福音脚中加美，你看啊，对着那边大家看看，你怎么就能够传福音脚中加美？传福音脚中加美的人，对着那边你就要战胜二十四个指头的伟人。你传福音绝对不靠人的办法，半个指头都不要多，你还长了个二十四个指头，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多人的办法，人的手段。所以现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主就在对付我们。你说不知不觉有一点人的办法，人的聪明，主就是砍嘛。所以今天全部给我们砍，你有没有多一个指头？多半个指头都不行。所以两面相对，也就是说我们要砍下二十四个指头，要砍我们这个多余的指头，战胜这样的伟人。对着这边你才能够传福音，脚中加美。走到哪里看见神的恩典，走到哪里许多人得救，绝对不会靠着二十四个指头。保罗怎么说？罗马书第一章，我不以福音为耻，第十七节吧，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绝不是靠二十四个指头去让人得救，就是高举福音十字架，这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就是说靠福音的大能，靠十字架的大能，而不是靠二十四个指头。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总要传给人听，那边是任敌顽固不信，这明白？他不信就不信好了。一个伟人再一个伟人，你就是不信，任凭仇敌不信，这边你总要传给人听，要传。然后再看十七、十八，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啊，不是我说错了，十七啊，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要传主的话，现在就好好的学主的话，吃下主的话，因为信道是从什么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人家不是听你天花乱坠讲了一大堆，是啊，所以我们讲见证是好的，但是一定里面啊要带着基督的救恩，如果讲了半天见证很好听，听了半天听不出基督十字架道理，怎么得救啊？还是不见得怎么得救，是你要讲基督的道，所以基督的话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传要传到哪里？大家说传到天下，传到地极，这就十七十八节，这十七十八节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是什么？两边相对，那边说身量高大，第三个仇敌身量高大，对着这边为什么身量高大了不起？不肯相信，对着这边就不信，像犹太一样，这不能没，不是人都肯相信，不肯相信。十七节啊，刚才那个是十六节，现在看十七节、十八节， 那边是伟人疯狂骂阵，所以我们呢要快点传达，因为现在很多人听了伟人的话，伟人就代表有权威的人，哎呀他了不起啊，他话我得听啊，某某人某某人，实际掺杂了许多人的道理，所以两杯相对，今天我们要听什么？领人听道信道，要听道还要信道，对着那边就不听伟人骂阵，你别听那边的伟人骂阵，不听伟人骂阵，那你要领人做什么呢？领人听道信道，一面是不听仇敌的声音，对着这边要传主声，变天下，把主的声音传出去，不要听仇敌的声音，他骂阵让他骂阵，亚述大王也好，这里非的声音也好，他们就是善于骂阵，这边你要传主声变天下，让普天下都听见神的声音。好，最后啊，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再说以色列不知道吗？所以摩西说，我要用那不出子名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这都是生命记提到的，生命记提到的话，那就是说到以色列人不是不知道，样样都知道，就是不信。在摩西的时代也讲，也指责他们，也提出他们，的确又有以赛亚放胆说，以赛亚的书里面更是呼吁神的百姓，没有寻求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防卫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所以以赛亚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日子时候，你要寻找他，是啊，你来求告他。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照顾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就说明他们是不是没有听见，乃是不听，又悖逆又还顶嘴，所以我们常常也是悖逆又顶嘴。什么叫顶嘴啊？自己有理由啊，错了都有理由，他害的我，他害的我，你这个小心眼，你为什么今天老记仇？因为他，因为他，因为他，老是找环境，就不找自己的毛病，这就是什么？又悖逆又顶嘴。我们常常对神对人都有怨天尤人，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最后一段，最后一段，那么制服非利士人，最后都制服了，制服非利士人，这边就是外邦人蒙恩，你不信恩典临到外邦，你不信呢，可不是恩典就临到外邦。底下那么是三代强敌，一次两次三次都要得胜，我们常常可能得胜一方面，但其他方面不能得胜，你要三代强敌，对着这本福音传遍，就巴不得借着我们那个把福音传遍，怎么传遍？你必须各方面得胜，三代仇敌。还有刚才上面一段呢，约拿丹杀了，杀什么？杀死伟人，对着这本就主道，主的道胜伟人，用什么来胜伟人？用主的道来胜伟人。啊，这边我们再接着看，这边呢就是我们要做大卫忠勇战士，就所有的这些个仇敌，三个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哪里？死在大卫和他的仆人手下，说明我们要做大卫的仆人，做大卫忠勇的战士。对着这边呢就是保罗，保罗是做基督忠心仆人。你怎么做大卫仆人？对着这边也可以对什么呀？不悖逆顶嘴，你不能再悖逆，还要顶嘴。我们在哪里顶？常常你看不见呢，你也听不见，心里面你这么讲，我心不高兴，我里面反感，那你就是悖逆顶嘴。出于圣灵的，我们大家都要受教，讲重一点就不爱听了。悖逆在顶嘴，顶嘴什么意思？里面嘀嘀咕咕，所以这些都求助给我们拿掉。那对着你们，你做不了大卫的仆人，我们要做大卫的仆人，我们不能再对你顶嘴。所以两杯相对，战胜三个伟人儿子，对着这边你看，犹太人里面也有三个伟人，三个仇敌，哪三个仇敌？犹太里面的三敌，我们从这张圣经最边的这几张圣经都可以看到，不信、悖逆、自逆，这不是犹太三敌吗？又不信，还有悖逆，悖逆还加个自逆，因为想要立自己的意， 不要神的意，又不信又对立，是又追忆，是这个三个仇敌啊，是犹太人的仇敌，其实我们里面也有，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基督的仆人，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仇敌。保罗呢是为了挽救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呢这么样的明显的清楚来攻这犹太里面的拉巴里面的非利士，保罗战胜了犹太里面的伟人，保罗真是带领百姓，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真正追求这一个信主之道，因信称义之道，不要再卑微，不要再自以为意，也不要再不信。所以这些说实在都是我们的仇敌，这就是今天我们连着看，就是求主把我们里面的非利士人里面的亚门人都给我们制服，也就是让我们制服己心，制服我们里面的拉巴。拉巴是个城市，是个奸臣，是个奸臣。亚门人是个顽敌，非利士也是个顽敌，又是个伟人的儿子，你怎么得胜？那我们今天就要靠主的那个义，靠圣灵，要做保罗，体会主的心，真正把以色列人带到主的这个义的里面来，听主的道。律法的总监是基督，所以这一章就是让我们要传基督，要高举基督，因为律法的总监就是个基督。没有呢，你学了半天律法，就是头头是道，样样都懂得，真正是基督，认识基督，传基督，这个人叫宗加美，那人就是在大卫的权下，在大卫的手下，你才能得胜。好，今天到此啊，两眉相对，这个大小人的中心是制服己心，攻胜仇敌，广传救恩。